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谈洛杉矶县的收容中心和解案。在今天注意到一则新闻哈，就前两天讲了啊，这个事情其实啊，对洛杉矶县应该会有很深远的影响哈，主要是有一起这个和解案，让洛杉矶县可能必须要付出相当天文数字的和解金啊。这个事情是在这个上个礼拜五啊，就是4月4号的时候，洛杉矶县官员发表声明，说是这个洛杉矶县可能啊应该就是会对一项涵盖了6800多起的性虐待指控案达成了$40亿的初步和解协议啊。这个怎么回事啊？原来是发生在这个算是过去1980年代到2000年代2000年中间这个20-30年当中的一个洛杉矶县感化部门设施的这个算是性虐待的指控啊，这个算是蛮大的丑闻哈。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好事啊，因为算是迟来的正义哈，迟来正义。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个$40亿哇，洛杉矶县怎么付出来哈。那么这个天文数字和解金如果是维持这个数字的话，预计对洛杉矶县未来几年甚至有专家说可能几十年的预算都会造成影响，因为你必须付出这么天文数字的和解金哈。这个但是我看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协议这个和解协议还需要经过一些程序，但是看起来应该是这个跑不掉了哈。因为这个过去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啊，也确实让人家觉得看内容也就很不忍心哈。怎么回事？原来是因为呢，这个在很多的性虐待指控啊，是都发生在1980年代那时候开始。那个主要是发生在一个叫做这个埃尔蒙蒂的这个麦克拉伦儿童中心啊。这个新闻在华人媒体上也有啊，写的蛮详尽的啊。因为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提出来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因为对洛杉矶县也会某个程度上，第一个对预算是很沉重的负担。但是第二个你也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总算有个水落石出，算是透过这样的诉讼让这些受害者可以得到这个算是补偿或是歉意，我觉得也是某个程度上是公平正义，是蛮值得这个拍拍手的哈。那么这个主要是发生在 El Monte 的麦克拉伦儿童中心。那么这个中心是算是一个紧急收容安置设施了。现在大家也知道有还是有一些这种设施，就是从这个一些家庭里面被带出来的儿童，比如说可能因为家庭有虐待案啊，大部分是家庭虐待嘛哈，那这些小孩就会觉得说，哎，你在家庭被虐待，所以必须要跟家人分开，那么就进入社会服务系统，然后洛杉矶县就会把他们带到紧急收容安置措施，然后呢等待寄养家庭的安排嘛。这算是最近这几年在华人的社区里面也蛮多在宣扬说，希望大家这个尤其是咱们华裔或者亚裔哈，可以成为寄养家庭，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有些从亚裔的家庭被带走的小孩，你叫他去接受一个文化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寄养家庭，这很难融入的哈。那么所以这几年也比较在华人的媒体上在社区上都比较有在呼吁，希望大家可以出来做寄养家庭。那就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在过渡期当中，从家庭被带出来但是还没找到适合的寄养家庭当中的时候，就是要在这个紧急收容安置设施里面待着。那么 El Monte 的这个麦克拉伦儿童中心啊，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从1961年到2003年是洛杉矶县作为紧急收容安置设施的主要的地方。那么这个 这个中心是在 2003年 关闭的哈，那么在关闭之前是由洛杉矶县的儿童跟家庭服务局负责，曾经收容大约4000名的儿童，而相当多起针对洛杉矶县提出的性虐待诉讼，就是来自于这个麦克拉伦中心里面发生的哈。那么这个其实蛮惨的哈，就是说这些小孩子已经是因为在家庭面受到虐待啊，被从家里或者寄养家庭带走，却在本来应该被政府好好照顾的这种地方啊， 又再次成为受害者，这24伤害甚至34伤害，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哇，很痛心，很痛心哈。那么这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就这个设施的性虐待跟照顾忽视的问题，向洛杉矶县提起诉讼啊，所以才整个一连串的到现在，总算，你说2002年到现在 2025年 才尘埃落定，哇，这个拖了那么久啊，这不知道为什么拖那么久，搞不懂，搞不懂哈。但是不管如何，这个迟来的正义也总算是到了哈。那么主要就是根据上礼拜五发表的声明，说主要为什么控告，主要是就是说这些人呢，在洛杉矶县的青少年感化设施期间遭受不但是有虐待， 还有酷刑，还有性侵啊，这个诉状还指控说，洛杉矶县府的员工利用这个儿童对他们的信任，还有他们被赋予的职权，来对这些未成年者竟然进行性侵，那么甚至说，如果不配合，还会被威胁要增加在这个感化设施羁押的时间啊。那么相关的指控最开始还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 哇，我都不觉得，这对这些青少年或小孩子真的是一辈子的阴影跟伤害啊！这个很可怕，这是非常可怕的错误。有时候想想就觉得，真的比看恐怖电影、惊悚电影还可怕。有些时候你去看，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去看一个恐怖电影或者惊悚电影，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或惊悚的感觉，2个小时、3个小时过了，你就走出电影院，这个 你就回到你正常生活了，但是对这些受害者而言，他是一辈子生活在那种状况之下，这个是很可怕的啊！甚至不要说一辈子啊，在关押，在不是关押，在被收容在安置这个设施青少年感化设施期间，那么几年 根本就是醒不来的噩梦，醒不过来的噩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种状况而言，你会觉得哇，这个算是对这些受害者总算有个正义出现，而且算是相当里程碑式的和解。那么 这样看起来，你就会觉得说，这样高金额的天文数字的40亿美金的赔偿案，就不是一个这个不合理的，而是相当合理的补偿，相当合理的补偿哈。这也算是社会来承认说，过去在洛杉矶县历史上曾经有那么灰暗可怕的一面哈。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哈， 我现在还讲，但是后面还有一个让你觉得更不舒服哈。根据最近今年3月有一个起诉书还揭露，这媒体上也有写哈，这个有现在洛杉矶还有一些青少年感化部门的员工，还是很多的行为不当 啊，很行为不当，甚至有一个，比如说我应该在前两年有提过这个，其中一个叫洛斯帕德里诺斯青少年感化院啊，在前两年还出现过严重的斗殴事件啊。那么有30名的这个感化部门的员工，因为容许青少年在感化院里面斗殴，甚至是鼓励青少年斗殴， 导致这个感化院里面洛斯帕德里诺斯这个感化院总共出现了69场斗殴而遭到起诉，那根本是把感化院当黑帮在治理了哈。所以整个斗殴事件，光是在2023年6月到12月期间，整整6个月，就涉及143名年龄介于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进行了有记录的是69场的斗殴，有没有更多？可能有。 可能有啊，那不单是斗殴，那表示整个里面照顾的环境都是很恶劣的哈。那么现在这个还在起诉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洛杉矶县政府现在表示说，他们要 近年来已经开始实施很多措施，要改善感化设施当中不单是虐待，还有性虐待的问题哈。所以你说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判读出来说，其实现在这些青少年的这个感化部门，甚至一些儿童的收容中心，真的还是有一些藏污纳垢，还有一些状况没有解决。但是也是希望嘛，这个可以建立这个调查的机制。不可以让这些这个机构里面关起门来自己想怎么管怎么管，这样子很糟糕的事情哈。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县政府已经对媒体表示说，他们现在已经这个专门有受理这个县府员工的儿童性侵举报，有确保说员工一旦有任何性侵的状况，都会依法采取最大程度惩处。哎呀，都无言以对啊！发生了这个伤害的造成了，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但是不管如何，有处理总比没处理好。但是就希望不是只是说说而已，真的不能让这些已经受过伤的儿童青少年再次的受到伤害，这样是不行的。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